乍听感觉好像在批评我，可是其实仔细想想应该算是蛮中性的一句话吧。
对，其实他没有任何评价。
嗯，
结果这个小男生他此后都不敢在教室拿下口罩
啊，这影响真的蛮大的。
但是他透过就是因为在社群媒体上好的形象，
嗯，
跟面貌应该要有的容貌这样子，
标准
对，那个标准从社群网络建立之后对他来讲就影响很大，以至于他们现在其实很多的学生对于容貌有焦虑的时候他是不敢拿下口罩让人家看到的。
是的，那刚好讲到这一点啦，就是呢我们现在是 AI 的时代嘛，
没错，
那在社群媒体上来讲呢AI 会有什么？一个就是 AI 图片，或者是 AI 的贴文新闻、嗯。那另外一个就是 AI 它会有演算法嘛？
对。
那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因为我有分工作账号跟私人账号嘛、嗯。就有时候我在工作账号找一些，好，我可能今天要讲旅游的资讯好了、嗯，结果看一看，突然发现，我的私人账号怎么开始出现游轮啊，或者是什么旅行假期的广告、嗯？所以其实就发现说啦，在这种科技进步的时代下，这个演算法呢，其实还蛮容易影响到我们的思考的。
没错，我们以为就是不会被影响，但其实都被影响。举个例子，就是上个月才，这个月才刚结束的双十一，
是
大家仿佛好像那一天一定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真的
手才不会痒痒的。
嗯，
可是其实，在我们的任何形式力或任何的条件下，没有要求那一天一定要购物啊。
对啊，而且其实不只有那一天有折扣吧？
没错，所以其实那个是一种电商平台在这几年不停的洗讯息的过程中，然后用演算法推播给我们的感觉。
嗯，
久了之后，你就觉得那天好像应该做一些什么，不然手就痒痒的。
嗯哼哼，
那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透过演算法改变我们自己的行为跟想法。
嗯，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啊，我们在面对任何资讯啦，就不能只是一味的好像被动接受、
嗯、
感觉主动的去思考也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我会觉得说其实现阶段我们在接收讯息的时候基本上在短影音的判断啦，大家都看过那种YouTube 或者是那个 Facebook 那种短影音嘛，抖音也有，其实它大概前五秒就判定你到底喜不喜欢这支影片了。
哦，因为我不喜欢，我可能一秒就划开。
没错，没错，所以那个专注度是非常短暂的。
是。
那在这么短暂的状况下面，我们能不能对放伴来讲，其实我们在各地上这些课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在努力一件事情，我们能不能让学生多一点点有思考的摩擦力。
嗯，
那个摩擦力是指我不要这么快去反应这件事情、
嗯、
我多停顿一下、
嗯、
也许其实不会被诈骗的可能性就提高，不会去流出私密照可能性也就提高了。
是的。好的，那讲到判断资讯这件事情嘛，其实大家都会想到一个词叫做批判式思考。那具体来讲啊，可能放慢协会在培养学生的这个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时候，通常啦会注重的重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关键的事情，对学生来一定要拿他自己最在意跟、关注的事情做出发。
生活里的事情，
生活里的事情做出发。比方说其实我们合作很长期的桃园南崁国中，他们在两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社会上发生一个很大的议题叫做公投。
哦哦，是是是，
所以学生就会一直问老师说：“哎，老师，那公投到底在讨论什么？为什么两边的人吵来吵去的？
嗯，
然后为什么好像大家新闻带风向都乱七八糟的？
嗯，
所以当时老师透过的方式就是带学生去看两边的观点，
嗯嗯，
然后解到底这个公投想要讨论的是什么？
是，
所以批判性思考它其实最关键的事情是透过生活中的每一个现象。你说当然就是可能有一些课程是有比较完整的脉络去培养那种哲学啊思辨能力、
嗯、
思辨能力，可是那个对于大部分的老师或家长来讲太难了。
嗯，就是有点难理解。
对，那最简单，我如果我们听众有一些是家长的话，其实我这边会邀请大家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最简单的事情是，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您是有孩子的家长，或您自己本身是老师，或您自己想要培养这种批判思考能力，就只要问自己一件事情、嗯、有其他的看法吗？
嗯，多方观点。
嗯，这件事情是真的吗？而不要说啊，对，就是这样，跟我想的一模一样。大家都会先置入自己，对对对，我就想这样。
嗯，
可是停一下，想一下，哎，这真的吗？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看法呢？
嗯，
然后试着关键字用这几个内容去搜搜看，有没有其他人怎么想。
是的，好啦，我觉得其实不只是青少年哦， 主管，然后也不只是可能像我年轻人，我觉得不管几岁啦，只要你有在接收任何资讯的时候，其实都很适合刚才钟伟老师讲的，就是这是真的吗？然后我是不是要停下先想一下，那就是大家啦可以自己稍微思考一下哦。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又是一个那么晴朗的午后，我想你一定会想要出去走走，但你知道我会怎么说，很快去念书，哦哦，你说早上起来有一点头痛，乖打起精神，我会继续为你加油，多喝点水把心情放松，然后去念书，哦哦哦，还是要念书，哦哦哦，当你觉得烦恼的时候就听听这首歌，哦哦，当你觉得寂寞的时候那就想想我，哦，书桌亲一亲也会变得广阔，铅笔握一握也会变得暖和，相信努力就会有收获，请你相信我，跟我一起说，我会考一百分，
我会考一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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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不好一百多分，
考不好一百多分。
今天天气冷，想要躲在被窝，心情不好就会想到那个别扭，不行不行，你一定要这做，我开心的去念书。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介绍到一本书，这本书是《次世代数位公民素养》，那是由一品出版。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那他是作者团队之一哦，是来自于台湾放伴教育协会的谢中伟秘书长。Hello，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的，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很多嘛，就是关于现在的青少年啦，可能国高中，然后甚至可能到包括大学生好了，
没错，
他们阅读资讯的能力啊，或者是他们习惯看的社群媒体，其实真的是对他们的影响，对他们的比如说思考能力，
对，
还是蛮大的、哦。那台湾放伴教育协会，就虽然说前面有介绍，其实还是想请秘书长，就是请中伟老师介绍一下目前协会在台湾国内大概有做哪些事情呢？
OK， 其实有些听众朋友先听到放伴这两个字就觉得，哎，这不是华语吧？就
是台语，
是台语，就是台语叫做放伴，就是放下了放心的放，伙伴的伴。
是，
那其实我们最初取这个字也是因为希望成为，就是它是以前务农的时候的一个词，然后希望换工的意思，就是你农忙我来帮你，我农忙来帮我，然后我们希望成为社会跟学校之间的桥梁，把这样子的就是资源然后互相做交流，然后搭起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我们现在全国各地这四年推下来主要做的事情很多都是对老师跟学生，我们在老师这边其实花了很大的力气陪着各地的老师去学习这个新的议题数位公民素养的内容。就像刚才我们在跟主持人在聊的，其实我们自己在国高中时期，你认真回想一下，你有没有上过任何媒体啊数位科技相关的最新的内容 AI 什么的？
我现在想想顶多就是那种外面的警察局来宣导诈骗。
对，没错。所以这些东西你现在突然说，哎，你学校老师要教，那我call零。
而且其实好像会不知道说到底要怎么教。
对，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很大力气陪着各地的老师一起把这个最新很重要影响很广的议题能够带给老师，让他知道说，诶，我可以怎么样的方式转换成课程来去分享给孩子们。那像我们这本书里面其实中间提到了一些教案，其实对于如果您是老师的话，其实要直接使用这些教案转化成你自己的课程，马上就可以用了。
是的。
另外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还有另外一块很大的力气在花的是对学生的分享。那么就是一点一点一点的到各地，无论是像去年，其实我们借由很多基金会跟企业的支持，我们走入全台湾很多的非都会区，无论是山上，无论是海边，我们最远曾经到马祖的东引。
哇、wow, 好远啊。
对，然后我们的同仁做了去了三天，第一天搭船过去，然后第二天因为东引都是要待一天，隔天才能够回到南竿，然后再回台北，然后无论是埔屏东全国各地，其实只要放伴，放伴有一句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内心的一个那个座右铭，说只要就是有人邀约，不管多远我们都去。
哇，
然后其实老师们给我们回馈，我觉得也很就是实在是不忍心拒绝他。老师就说，像东引的老师就跟我们说，他们对他们来讲，全岛就是网络是对外联络最重要的管道。但是孩子其实从来没有好好学习过怎么使用，所以希望我们有机会去跟他们做交流跟分享啊。老师这样讲，你怎么说？好啦好啦好啦，老师我一定会去，我们一定就去。所以其实放伴就是这四年下来，我们做了很多对老师宣讲。对学生的宣讲，也陪着老师把这些课程一点一滴的在全国各地很多学校去落地，然后扎根，甚至变成学校的特色课程。那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件很现实的事情啊，因为我讲我自己啦，小时候国高中可能有那种外面的讲座进来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啊，我都会觉得好无聊哦，好想睡觉哦。但是万一啊，因为放伴现在是已经四年左右了
，
那一开始啊，在可能上这些课程的时候，或是试着要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就会不会觉得好像兴趣缺缺啊，或是感觉好像他们没有想要听的。
所以这也是其实在书里面的第三章有提到的，虽然那好像是对说的，不过其实我也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如果您有孩子是家角色，希望跟就是小孩一起来开启这样子的对话，其实也像放伴自己的讲里面会去做的，就是我们会从生活现象做出发。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座开始，我其实每一次讲座没有看过学生安静的
哦，他们都是会讲话的。
对，一直讲话，就是分享他们的看法，
是，
然后案例都是他们生活中看到，像刚才上一 一段节目提到的长高药啦或者是性私密影像的外流这些主题，其实对于国高中甚至小学高年级的学生来讲，他们都很有感，因为那就是他们生活中正在发生，而且其实从来没有人跟他们讲过这些事情。
嗯，那我很好奇，就是国中生的回馈跟高中生的回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国中生其实就是他会说他以为这些都是真的，但老师讲完之后他才意识到这些是有问题的。
嗯哼，
那高中生毕竟经验比较多，但是高中生就听到一些比较血淋淋比较赤裸的回应，
他可能已经被骗了这样。
对，其实蛮于心不忍，很多孩子可能会讲说啊，这个我过去就是曾经被骗过。我们遇过一个孩子跟我们分享说，就是他听完这场演讲的时候，他其实心里是松口气的。他其实国中的时候是很厉害很自由的学生，但他其实网络就是透过 Facebook 的购物买了一个手机壳，就他被诈骗。
哇，
他就一直说，心里觉得说，欸，他没有爸妈，也没有告诉老师，他就觉得说我怎么这么蠢，怎么会做这种事情。他就把社群媒体全部都删掉，很害怕使用。然后到后面听完这场演讲，他才发现原来不是只有我这么孤单大家原来都遇过这样事情。他觉得他那当下才觉得松了一口气，就是放下心中的大石头，知道说其实原来这个时代很多人都会被这样骗。
是的，那就很好奇啊，在这些课程或者是在这些讲座当中好了，通常会进行什么样子的互动呢？
大概我觉得前面我们都还是会先跟老师跟学生去提说，诶，这个数位公民的现况到底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举例来说，像刚才提到性私密影像，其实我们从两年前开始就一直在关注这个创意私房的事件。但其实在讲座里面跟老师分享，一场不管多少老师可能知道这件事情的大概不到五位。
嗯，我也是才新闻才知道的。
对，没错，也是大部分很多朋友今年看到新闻才知道这些事情的，就是检察官开始在追查的时候，可是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十年了。
嗯，真的很，就隐藏在水面下很久了。
没错，那我们就会把这些案例或者是事件来跟老师们或学生们做分享。那第二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在对老师这边，我们就会教他们怎样用一堂课可以把数位公民带入你的课堂内。
嗯，
老师一定想说，哇，好难哦，我不知道怎么做。没关系，我告诉你，一堂课你就可以做做看。
嗯，
那对学生来讲，我们就实际上带他去操作一次真假讯息的判读。
是的，那刚好这本书当中，除了前面在介绍关于数位公民素养或者是媒体试读是什么呢，就后半段其实还蛮多内容都是在讲有一些就是放办具体做过的教案。
嗯，
那我看了一下，包括的像是辨认新闻的标题，它哪些是正确的内容，哪些是观点性的内容，或者是 YouTube 的影片它的资讯是不是正确的。
没错，
对，能不能请老师就是稍微分享几个呢？
举例来说，其实现在的新闻啊，在网络新闻上面标题已经决定了他想要讲的所有内容。有时候我们不用看内容，我们大概都知道他标题要讲什么，除了那种这个你一定要了解这种钓鱼性的标题之外其实大部分的新闻标题如果写得够完整，他已经把他所有内容想讲的都讲清楚。
是，
那新闻标题其实可以分成两种，一个叫做事实，一个叫观点。那这边教听众朋友一个很简单的判读方式。事实就是那种可以辨认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的。
嗯，
那观点呢，可能是一些人的想法或看法，下标题的人或看法，
金之类的。
对，或者是香菜很难吃这应该是个观点，你只能同意我或反对我而已嘛。但你不能说诶，对对对，真的很难吃，或不对不对，因为对或不对这件事情都是很主观很短。
是，
所以事实其实是可以去验证它是不是真的存在。
嗯，
比方说地球是圆的，这应该是真的或假的嘛，对不对？那这就是事实。那观点就是一些人的看法或想法。所以如果当我今天把标题稍微拆解一下，事实是什么，观点是什么，你就可以比较知道说啊，这个新闻记者用这样子的观点下标，他的立场到底想讲什么事情，他到底想带风向带我相信什么事情。
嗯，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具体来讲的步骤啦，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多多的去实践。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跟病人讨论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讲话都是带有观点的
他
就被牵着走的时候就啊很不舒服，可是如果你仔细去拆解他的事实跟观点，就发现说啊，这都是他的立场
这个好像也可以用在人际沟通。
对啊，我都觉得很好像可以开人际沟通的课程
好的，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啦，回到我们听众们的角度来说好了，就听众当中应该有不少是家长，甚至有的是已经当爷爷奶奶了嘛。可是呢，我说啦，我真的是想要贴近我的孩，贴近我家的小孩，说，诶，你要去学会辨认啊。在这个一开始啊，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引导他呢？
其实我觉得，与其说直接先开始带他们去做各种辨认的行动，我会邀请，就是如果听众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家长的角色，爸爸妈妈的角色的时候，我觉得先可以了解看看他手机里面到底使用了什么。
但是不给你看。
对，但您可以跟他聊聊看啊，比方说就是你可以跟我分享你们最近都使用哪些 APP 吗？因为我们一定长辈一定会有一些，比方说我的爸妈自己会用美图秀秀或什么的，那是照片拼贴的软体。可是学生孩子们自己也有一些使用的，从这些很基础跟他聊，因为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事情，我们会发现啊，很多社群成瘾的孩子啊，在研究报告里面指出，如果家庭陪伴够多，其实会降低很多他社群使用的焦虑感。所以与其说当然我觉得那些判读的方式策略其实也很重要，但是在那个还没有建立互信基础的时候，我会邀请大家先跟他们对话，
就先跟他们当朋友，
对，听听看他们到底都看一些什么，讲一些什么啊。您一定会听到一些可能不符合你预期的，他说：“你怎么用交友软体什么之类的？”可是先不要急着否认他，多听听看他会怎样用。
是，所以一开始的陪伴啊、接纳还是蛮重要的。
对，其实我觉得使用媒体或使用社群网络，到最后真的都是沟通跟陪伴。那其实有的时候，我没有看过一些孩子啊，就是平常晚上都9点多睡觉，然后结果半夜2点起来直播。
太努力了吧。
对，因为他的爸妈可能平常在家不太跟他讲话，那他宁愿从网络上跟网友更多的互动，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他寻求到归属感，但是他也不要说回到家好像冷漠没有人关心他，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与其说你不要这样一直使用啦，然后干嘛这样一直用，不如去了解看看他为什么你会想要这样用，是不是其实我们在家里的对话少了一些什么。那我觉得这个的对话，这个的陪伴开启后，才有机会带孩子去思考说你社群网络这样使用这些软体会不会有什么风险，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从这个角度慢慢切入可能会更好。
是，因为我觉得刚好在国高中这个年纪啦，就是小孩子最难教，而且常常会跟你说我不要啦，不要管我啦。
对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接纳他的看的东西或是他的思考方式，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开启他慢慢会辨认这些事情的算是一个起点啦。
对对，没错。
是的。好的，那最后呢，虽然说我们今天都在讲教怎么教青少年，或者是以一个家长的角度来说啦，
对，
但最后啊，就是我们平常自己也会看，自己也会看那些社群媒体啦。就现在呢，想问老师，就是有什么样的查证方式，或者是我们在看到这个资讯之前有什么样的思考方式是可以去实践的呢？
好，如果就是就听众朋友，如果您自己本身要做查证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您看到一则新闻的时候，先把这个标题丢到 Google 网络上面去搜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家新闻报道过。那通常啊，真的现在网络上这么大家对于查证这么兴盛的状态下面，如果真的是错假的讯息，大概在1-2天内都会被查出来。所以先不要急着说啊，你看这个事情发生了。就比方说像之前我跟各位分享一个有趣的新闻，6月的时候有一则新闻是奇的亚马逊森林的族人，他的标题叫做亚马逊有网络之后，然后村民都迷看 A 片。然后很多人就觉得哇，这标题好好玩哦，怎么会这么好笑这样子。
是，
后来发现这完全是错的新闻。
有断章取义过的，
它被扭曲了。对，但是它也是几一个礼拜后就被查证出来，这个讯息是错的。
是，
可是可以发现，当如果我今天接受到这则讯息的时候，我如果是对号入座，觉得这新闻很有趣的人，我马上转发，我其实就在帮忙散播这些错假讯息。所以我才会讲说，其实当接受到讯息的时候，你先丢到网络上看一下有没有其他新闻。有写，但是真的是这个新闻大家都有写，但就代表是真的吗？也不一定。 可能其实再停一下再下，然后不要急着发出去。如果你真的很在意这篇新闻，两天后再查查看有没有新的一些讯息，其实也许很多时候都会看到一些被查证过验证这个真的是错误的讯息的内容。
嗯，就是不要太急切啦。
没错没错。
嗯，好的，那最后呢，泛泛教育协会目前有脸书跟 IG 嘛，那能不能请老师分享一下？
好啊，我们现在目前如果对放伴很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可以上我们的脸书或 IG， 然后名字打台湾放伴教育协会，放心的放，伙伴的伴，就可以找到我们。那如果对于就是听广播也很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podcast 叫做放学电台，在放学才能跟你聊的各种辛辣的教育议题都会在放学电台里面呈现哦。
是的，那有兴趣的各位呢，除了去关注放伴协会的各种社群之外，这本书是次世代数位公民素养，那是由一品出版。那里面呢，其实除了我们刚才今天聊到的这些内容之外，就有很多后面啦是比较具体的教案。那即使呢，我觉得你不是老师，你是家长好了，其实也是可以引导小孩或者是自己啦，也可以试试看这些事情。
对，没错。
对，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去辨别假消息，就是做一个有查证能力的人哦。
对啊，在这个当前的数位环境里面，成为一个成熟稳健的数位公民。
是，好，非常励志的结尾。好的，那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跟众位老师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拜拜。
正声挑战创意，展现武力，
全台最嗨的正声应援 challenge 创意手势舞大赛正式募集，
即日起到6月30日，快用应援曲正声熊盖后至直视短影音，就有机会赢得奖金，快来秀出你的创意舞姿吧。
详情请洽正声广播官网或脸书粉专查询。
好听，这会收听正声广播电台熊盖后。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对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